与客左慈搜神记。
说到三国时期一个与客方士左慈，茉莉发现许多朋友是从三国题材的主题游戏中对其略有耳闻。左慈字元放，东汉末年方士，安徽省庐江人。他明了五经，精通星象。通过观测星象，他看到汉朝国运衰落，气数将尽，天下即将大乱。他不禁感叹地说，值此衰落乱世之中，官高者性命堪忧，财多者危在旦夕，绝不能贪图这世间的荣华富贵呀。自此左慈便开始学道。他在天柱山精修苦练，在一个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夜仙经，于是他学会了能变化万端的道术。相传他精于奇蒙遁甲，能驱使鬼神，坐着就能变化出美味佳肴。今天茉莉便与大家分享左慈巧用幻法戏弄曹操的轶事。汉末黄巾大起义爆发，天下大乱，起义被镇压之后，群雄割据，闹得四分五裂。要说当时最有实力的人物，要算曹操了。他身居相位，受封魏公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好不得意。只是他记忆犹新的是，当年张觉发动黄巾大义，乃是利用太平道的教团暗中准备联络组织，所以对社会上的道士心存猜疑，生怕再出第二个张觉。思来想去，这位奸雄想出个绝妙的主意，以招贤问道为名，将他们招至身边，名为仰视，实为软禁，有不服帖的随时可以找个借口杀掉。曹操招来的道士中有一个叫做左元放的儒生。汉末眼见社会黑暗，天下即将大乱，左元放于是隐居学道。人们都轰传他能让鬼神听从调遣，凭空招来精美的仙石，又能千变万化，不可胜计。名声闹响了，引起曹操的注意，于是便派人将他招去。有一回，他被邀请参加曹操的宴会。曹操笑着环顾各位宾客说，今日贵宾聚会，山珍海味算是大致齐备了，唯独缺吴国松江中的鲈鱼做得愉快了。元放说，这不难得到。于是他要了一只装满水的铜盘，在竹竿上安上了鱼饵，在盘中垂钓，不一会儿就钓出一条鲈鱼。曹操带头热烈鼓掌，宴会上的人都十分惊奇。曹操说，一条鱼宴会上的宾客不够分呢，有两条才好。元放于是又下饵钓鱼，不一会儿又钓出一条与之前一样的鱼，都有三尺多长，活蹦乱跳，十分新鲜。曹操亲自走上前去，把它做成鱼块，赐给宴席上的每个人吃。他说，现在已经搞到了鲈鱼，可是遗憾呐，没有蜀国的生姜做佐料。左慈说，这也不难得到。曹操怕他在近处买，就说，我之前派人到蜀国买锦缎，您可以派人告诉他，让他多买两端织锦吧。元放离开坐席，不一会儿就拿来了生姜。他还对曹操说，我在卖织锦的店铺里见到了您派去的人，我已经让他多买两端了。一年多之后，曹操委派买锦的人回来了，果真多买了两端织锦。曹操问他，他回答说，去年某月某日，我在店铺里遇见一个人，他向我传达了您的命令。后来曹操外出到郊外游玩，随行陪同的士大夫有100多人，元放也在随行人员中，却只带了一壶酒，一片干肉。他亲手倾倒酒瓶，向每个官员敬酒， 又把肉干取出来，用刀把肉一块块削落给官员们。官员们没有不酒足肉饱的。曹操觉得此事十分蹊跷，派人追查其中的缘故，走访了城里几家卖酒的店铺后，发现他们的酒和干肉昨天全部丢失了。曹操非常愤怒，认为左元放惯会用些戏弄人的旁门左道，不出是个祸患，于是暗中起了杀心。左元放在曹操的府上，曹操刚想逮捕他，他却欠身进入墙壁里不见了。曹操下令悬赏搜捕他，有差役在集市上遇见他，正要捉拿他时，集市上的人都变成了元放的模样，不知道捉哪个好。后来有人在河南阳城山顶上看见元放，差役们拼命赶去，眼见元放走进一群羊中，便失了踪影。带兵的将官抓不到左慈了，便心生一计，命令部下对着羊群说：曹公不再杀你了，原来也只是想试试您的道术而已，既然现在已经得到了验证，还请您不要担心，曹公啊，不过是想和您见上一面罢了。这时忽然有一只老公羊弯下前腿，像人一样站着说：何必忙乱成这样。那人马上喊道：这只羊就是左元放。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跑过去捉他，可是这上百只羊忽然都变成了公羊，也都屈起了前腿，像人一样站着说：何必忙乱成这样。于是人们就不知道该捉哪一只羊了。老子说，我之所以有大的祸患，是因为我有形体，等到我没有了形体的束缚，我还有什么祸患可担心呢？在下一期的节目里，我们来讲讲同一时期道士虞姬和左慈的徒弟葛玄的故事。喜欢六朝志怪播客的听众朋友，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告诉茉莉，六朝志怪的节目你都是在何时何地收听的呢？你们快来留言哦。